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主内同工平安，欢迎收听晨曦讲座，我是芳华。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二节说道：我感谢那给我力量的，我们主基督耶稣，因他以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他。对神要忠心，对人要爱心，对事要专心，对己要问心，这是我们服侍神应有的态度。求主帮助我们在神的家中成为忠心、良善又有见识的好管家。今天礼拜四为您进行的栏目是使命门徒，由世界华服中心所制作。今天受访的嘉宾是在广告行销公关公司任职多年的白崇亮弟兄，他曾经出版了两本书，一本是《勇于真实》，另外一本是《乐于委身》。这两本书一方面是在职场和信仰当中的思索，更多的是面对挑战的击铁信心的良药。而退休之后的白崇亮弟兄，他有更多的机会在职场神学的领域探索和分享。今天我们就一块儿来听他的心得。以下我们就来听今天的使命门徒。
放眼世界，洞悉时代，
实践职场使命门徒，
观看上帝普世作为，
回应福音整全使命。
欢迎收听由世界华服中心制作的使命门徒 Podcast。
我是董家华牧师。我们今天要访谈的嘉宾是曾在跨国广告行销公司担任 CEO 多年的白崇亮弟兄，我都叫他白哥。白哥他也出版了两本关于职场神学的书，分别是《勇于真实》和《乐于委身》。白哥在退休之后其实一点都不闲，还有更多的机会在职场神学领域探索跟到处的分享。而面对今天高压跟充满竞争的职场，白哥更是鼓励我们在灵修当中与神亲近对话。而面对职场领域的福音工作，他也有独到的见解。今天很高兴邀请到白哥。白哥你好。
你好董事，你好大家好。
我今天其实蛮兴奋的，因为我认识白哥是十年前在一个宣教的营会，我记得每次白哥讲完一结束，基本上要挤到前面跟白哥讲到话都要排好久。那今天跟白哥这样的对话聊天我觉得非常的开心。白哥我想因为很多人认识你，知道你都是这广告集团奥美集团的前董事长，业界出身，也是企业家，然后也很爱主。我想作为一个企业家本身就很忙碌了，专业的工作者本身就很忙碌了，是什么样的一个机缘巧合之下让你在这么忙碌的企业经营当中会走上研究职场神学的这条路？
其实我作为一个企业的经营者始终有一个心情就是一般人不是很容易了解，因为做企业家本来就要非常的投入。可是我又有一种觉得这是我的角色，不是我真正要就是我真正投入的东西好像不是这个，而是借着这个角色，借着这样子一个演出或者是一个平台，好像生命有更深刻的意义。我始终有这么一种感觉，这可能跟我大学毕业的时候自己一心一意想要做一个牧师有关系不能说上帝没有给我这个呼召，我就走进了这个企业，没有想到有一天可以做到这样的工作。那因此我在我记得是98年的秋天到1999年的春天的时候呢，我那时候在澳美呢有一个机会，一个进修假，可以到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所学校去进修我觉得对我自己有帮助的这个 subject 这个题目。
OK，
没有想到有这么好的机会我当时就到了这个 加拿大温哥华的维珍神学院去念书。那我去念书的时候一心一意想去念灵修神学啊，因为那个时候 Dr. James Houston 是非常有名的，那时候他们院长灵修神学著称。可是我去了以后却发现说，哇，原来那里啊有所谓的职场神学，这是我以前听都没有听过的。我第一次知道有这么一个东西叫职场神学。那英文的名字叫 Marketplace Theology, 啊，那连这个字我们都很少用。那当然因为老师是 Dr. Paul Stevens, 那我就选了他的课，因为我是职场的背景，选了他的课，在他的课堂上开始认识，开始明白，开始知道，哦，原来哈，这课是要帮助我们这些职场的人士把我们的信仰跟我们在职场上的工作能够结合起来，而且是全面的深入的啊，从文化的层面，从工作的层面，从我们内在灵性的层面啊，从伦理的层面，领导沟通的层面等等，都能够把它结合起来啊。
是，
虽然我去的时间很短，不过给我了很大的启发。我是从那里开始以后，回来以后，慢慢在我自己实际工作上去体会职场神学是怎么一回事。
奥美集团它应该不是第一个特别的所谓以基督徒企业著称的嘛？
不是，
对，
本身不是，
对它，而且还是应该就是一般的企业嘛？是什么样的一个动机？他给你一年的时间进修的时候，你会想要去读灵修神学？因为通常在职场上，如果有一年的进修假，大概就是增加自己的专业啊。
我稍微修正一下，不是给我一年的进修假，是给我三个月的进修假。
哦，三个月的进修假，
三个月。
Okay.
那我再加上自己有一个多月的那时候
okay.
一个多月 annual leave 嘛，啊，一年的年，所以加在一起刚好是一学期。也许是跟我的个性有关系，我一直觉得这个领导企业啊，从事管理的工作，其实是一个由内而外的一个影响力啊。那所以我自己在信仰的当中，在教会信仰的追寻当中，我的人生的经历使我必须由内而外去经历啊，去明白信仰是什么。那我在教会当中，老实说，我那个时候48、9岁的时候，
okay.
那我10岁走进教会，其实你看接近50岁的时候，也差不多有40年的时间。我有的时候觉得教会太忙了，啊，教会太看重这个所有的事工了。那我所参与的教会，或年轻的时候我在浸信会啊，我们很爱主，很乐意侍奉，
是，
我们会做很多侍奉的工作。可是我们内心世界有很多彷徨，自己的矛盾，自己的冲突啊，尤其是你结婚以后进入家庭，进入职场，随着越来越重，你碰到很多实际的问题的时候，好像那些侍奉上能够给你带来的帮助是有限的。相反，你很渴望在你的内心世界里面有一个整合，有一个内外一致的东西，能够找到一个力量是从里面出来的，使你可以走很长远的路哈。所以我也许我本来就有这种倾向吧哈。
是。
然后我当时知道说，哦，有灵修神学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太好了，那是我想去追求的，所以才会去。那刚好那个时候Dr. James Houston 到台湾来演讲哈，我没有听到他的演讲，却看到了他演讲的那个讲稿的一篇文章出来哈，我才知道说，哦，有这么一个人哈，有这么一所学校。
Okay.
是这么因缘机会进去
哦，原来是这样，所以因此然后就走到了，然后因为到了维珍，然后就看到 Marketplace Theology 职场神学。
那其实呢，维珍的职场神学哈，它之所以可贵哈，跟一般大家在谈职场，谈的总觉得说，哎，那我们怎么经营企业，好，我们怎么管理哈，甚或说我怎么成功，变成很多人的想法。可是维珍的职场神学的基础哈，有两个非常出人意外的东西，我才明白，一个就是要有很深厚的灵修神学的基础，你才能够面对职场的挑战哈。这是我在书上有，我一再举了这个但以理的例子，举了这个以斯帖，还有这个莫里改的例子，甚或是尼西米的例子哈，都可以看到他们的灵修的深度，灵性的深度，才可以支撑他们对外面对那么强大的挑战。
对，
那另外一个东西呢，其实叫做 everyday theology， 我知道是什么东西啊，
okay.
其实就是生活的哲学啊，生活的神学啊。其实我们食衣住行啊，我们每天做最简单的事情，不止食衣住行，吃饭睡觉啊，其实这些休息娱乐啊，与友谊这些里面都有 其实都有神学，所以这种神学就是你在圣经上都读到那里面充满了上帝的赋予的意义和祝福在那个里面。
是、
我们不是只有走进教会里面去服事才有意义，就在生活最平凡的当中，
是
那里面都充满了上帝的意义，上帝的祝福跟上帝的意义在这里头。所以我想他建构的这个职场神学哈，就不是只是谈职场，因为职场本来就在包围在我们整个人的全人的生活当中嘛，哈、职场看起来是一个外面的事情，可是是从里面出来的哈，所以我觉得我很幸运，我受到这样子，虽然我只是在那一个学期修了几门课啊、只是垫了一个底，开了一个头，可是开了这个头，好像开了一扇门哈，就走进了一个很丰富的世界里头去。
啊，谢谢白哥，所以让我们看到说，其实整个职场神学，至少在维珍神学院的脉络下，它其实它的 foundation 是灵修神学，就是有个由内而外的，同时也强调说，重点其实并不是怎么样让我们成为一个成功的职场人士，而是职场跟生活的每一个层面都是我们透过这个管道来认识神，来表达我们的信仰的地方，也是上帝工作的地方。那
是的，
白哥其实也有特别提到，在你的书里第六章《乐于委身》的第六章，其实也特别提到说，我们看但以理经历上帝，里面有上帝的智慧，不单单是在那些重大的事件当中，可能也是在他在位的期间处理大小事，在平凡的事物当中，心里面有上帝的智慧。
其实这件事情啊，我也多说两句话，就是我们在职场哈、看起来大家很看重一些关键的时刻，你做了什么关键的决定，说了什么很动人的话哈。
是。
可是呢，如果我们从长期来看哈，你在一个职场上，如果你工作了五年十年哈，甚或20年30年哈，人们真正认识你哈，就是在你最平常的事物上，你怎么待人处事啊，你怎么回应啊大小的挑战哈，那个会透露出我们这个人真正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是。
那而那个真正的影响力，我说从内而外就是在这些地方出来的。
是，
那我也可以举一个小小的例子，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这件事情。就是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在公司里面，我很强调我们要尊重人，要看重人的价值啊。说因为每一个人都是有潜力的人，我们要设法把这个潜力能够发挥到最好啊。那我讲这件事情呢，当然就是在这种公司的月会上啊，这每次要讲一下讲这样事。结果隔了几个月以后呢，我公司有一个经理哈、蛮高阶的经理，他有一天跟我聊天，吃饭聊天的时候，他突然跟我说，他说 Joseph 啊，我英文名字叫 Joseph 嘛，有的人尊敬一点叫我白博士，那熟一点叫我 Joseph， 他说我终于相信哈、你说的尊重人的这件事情了。哎，我说你怎么突然提到这个事情哈、我说我记得是好几个月以前我讲这个事情，但我一再的强调。他说因为我观察了你很久，他说我发现哈、你对我们这个办公室门口那个 receptionist 那个接待的人那个小姐讲话，和你对我们这些高阶主管讲话，你的态度是一致的，是一样的。他说我观察你很久，在不同场合里面，我终于相信你说尊重人这件事情，你说的是真的。
是
啊，我很意外哈，很意外。但是这就是我说那个真正好的神学，就是在鼓励我们在大小的事情上
哈、
能够活出我们的信仰出来。
是哇，谢谢白哥，这真的是很好的提醒。因为我们一般想到的都是说关键时刻我们怎么样可以与众不同，可是白哥提醒到是每日生活当中如何展现出这个信仰的本质，以至于在我们所说的跟我们所做的是一致的。
回应大使命，尽力传福音，
领人来归主，建立神的家，
分享各类福音事工，扩展属灵的眼界。欢迎收听
良友电台晨曦讲座。
最近这五年也开始兴起各式各样的所谓在谈职场事工、职场侍奉，甚至谈职场教会，建立在职场建立教会。但是很多时候啊，包括牧者，可能我们听到这些词的时候，想到的往往是在职场传福音啊。那我相信在职场传福音是非常重要的一块。但是当白哥谈到说整个职场神学或者是职场跟我们的信仰生命的这个 integration 啊整合的时候，除了在职场传福音之外，白哥有没有还有哪一些觉得说其实是我们是很重要的，但是常常被忽略的？
这里面牵涉到就是说我们的教会观了哈，我们觉得教会是什么？
嗯，
那今天呢，职场在整个的教会的牧养体系里面呢，其实有一个蛮尴尬的位置哈，因为一般的教会在牧养里面哈，你听主日崇拜的讲道。啊，你看一个教会的牧养的体系里面哈，职场这一块呢几乎 cover 不到，因为它好像是我们常常开玩笑嘛，那叫礼拜一到礼拜五嘛哈 ，from Monday to Friday 呢，以前我们是到 Saturday， 现在到 Friday，
是，
然后到了 Saturday and Sunday 的时候，礼拜六、礼拜天是属于教会的啊，礼拜一到礼拜五是属于职场的，这两个世界好像是不太相连的啊。
嗯，
所以如果我们看待我们在职场的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从一个比较狭义的教会的观点来看的话呢，那会觉得说那个那职场神学或者职场我们看这种职场事工是干什么呢？就是应该我们的弟兄姐妹们呢到职场上去传福音啊，去建立小组。好，去传福音甚至建立教会才是职场的事工。可是呢，从另一方面来说，如果我们从一个牧养的角度，很多职场上的弟兄姐妹们，他们在职场上有许许多多的挣扎，有许许多多的困惑，都是很真实的，很扎实的。那他们也读圣经，他们也祷告，哈，可是他们需要在职场上就说，那个我的信仰怎么回答我们呢？怎么回应我们呢？那有的时候他们去问牧者的时候，牧者也不太知道，就说那大部分时候我们只是为他祷告啊，为他祷告。那因此其实我就说，如果我们看圣经里面的话，圣经里面有非常丰富的教导啊，有非常丰富的内容的内涵，是让我们看见一个职场人活在职场的工作里面。面对真实的状况里面，其实我们可以怎么样的在这个职场上来活出我们的信仰，来见证我们的神啊，来发挥我们的影响力啊，来发挥。所以如果建立小组，建立教传福音，建立教会，其实这许许多多一整块里面的一部分，更何况传福音真正宝贵的是我们在职场上所活出来的那个生命，
是。是
啊，是一个生命接触生命，生命影响生命的一个结果啊。
是，
所以我想，如果我们的教会或者弟兄姐妹能够更知道，能够在怎么在职场上能够活出那样的生命的话，也许我们传福音的效果会更好一些。
是，这让我想到，就是我刚一开始提到说，十年前认识白哥的时候，白哥应该已经不记得我了。那时候我还在美国牧会，然后我们就带短宣队，然后在东亚的一个地方，我们要参加一个一起的服事。那个聚会很特别的是，基本上讲台上不能够讲耶稣。啊，也不能够传福音。然后白哥其实就是分享一些职场，然后一些仆人领袖的一些概念。那我们这些参加的带小组的人，其实也都被训练说，我们不能够主动的讲到任何宗教性的字眼。但是因为那个营会大概是，我记得大概没记错的话是七八天的时间。正因为不能够口传，因为以前如果那种三四天的营会你嘴巴可以讲的话，大概我们这些在一个小组里面当辅导的都会很快的想要在第一天或第二天就赶快切入带人家做觉知祷告啊。可是正因为不能够嘴巴讲，可是又有七八天相处的时间，所以前面三四天大量的时间跟这些组员在一起，当我们真的活出我们所相信的，就算我们讲不出来，其实别人就会真的会闻到一种不一样的味道。所以我印象很深刻，那次的服事是我参加那么多所谓的营会里面最终信主比例最高的一个聚会。
真的哦，
对，就是大概到第四第五天的时候，哇，这些小组员都会，这些都是学生嘛，大学生都会聚在我们这些辅导的身边。
我现在想想，我竟然不知道你在当中，不过你是大学生，从国外来吧，哈，跟当那个地方的当地人在一起相处了一整个礼拜嘛，哈。
对，
你还记得我在那个会议里面，我放了一些奥美的广告影片吗？
我还记得那个大众银行的孟骑士，是不是？啊，这个我们可以把影片放在
那些东西，对，那个其实他在探讨人生的意义嘛，哈，从这个题目问出来。他就能够触动那里的人，那里是因为我们碰到是他们真实的人生真实的意义嘛。那是另外一个宣教哈，有更特别的一个地方，因为今天很多地方不允许你直接的宣教。
对。
不许你直接传福音，那你怎么还是能够切进去啊？啊，切进我们的信仰主题里面去啊？然后在私下接触的时候啊，他们觉得你很特别，他们会问你，但是你可以来分享。那这又是一个福音的策略的问题了。
是是是呀， yeah， 所以刚刚那个白哥提到的时候，我就真的想到那个经历，而且其实某种程度，虽然我们那时候不认识彼此，可是其实我们是一起去经历那个过程的。
我一直在想的是什么经验，我今天终于把它连上了。
是是是。是是，其实我也跟很多年轻人在聊天，那可能他们会有一个疑问，就是说可能今天谈职场神学，谈这个要影响整个工作环境，好像我们很多年轻人会觉得说那只有老板才做得到，因为老板才有影响力。很多作为员工的可能觉得说自己也没有能力改变企业文化，也没有能力改变职场文化。很多时候会说我们只是打工的人啊，对于打工的人这个职场神学的意义又何在呢？或者是要怎么去面对职场当中这种高压的工作环境，甚至充满竞争的环境？如果有一个年轻人来跑来跟白哥，就是讲说，白哥，我真的很想要在我的职场当中活出信仰，但是第一个我又不是老板，我真的对工作环境无能为力。第二个，这个我光是求生存，在竞争当中，不要被做掉啊，都已经用尽我的全力了，回到家我真的已经累垮了。白哥会对这样的年轻人有什么样的建议？
其实这个题目啊，其实我想包含了两个题目在里面啊。一个是怎么样在一个企业里面，你不是在高阶，你却可以对企业文化有所影响，这是一个题目。第二个题目就是说，你在高度的压力之下，怎么面对自己求生存，还可以活出信仰啊。我把它稍微拆一下。那我先回答第一个题目哈。那其实任何一个题目啊，都是没有办法几句话把它说完哈。
对。
不过呢，当你问这个题目，我立刻想到我在澳美的时候亲身经历到，在我底下，你知道这个我们学的广告公司、公关公司最底下的那个人叫做叫做客户服务的专员嘛哈，叫做 account executive， 叫做 AE 啊，叫 account executive， 叫做 AE。那我在我的乐意委身书上，我特别把当年他所做的那个事情写进书里面去啊。我就说他是一个新进人员啊，在他跟我中间大概差了七八九级吧啊。就是有一天哈，我突然在我的 email 里面收到一个我不认识的一个年轻的 AE 写了一封 email 给我，就是说白董事长，他说我是一个基督徒。我非常想要在今年的感恩节的时候在公司里面办一个感恩的聚会，你同意吗？如果你同意的话，你可以支持我，帮助我吗？当我接到这个 email 很意外，一般来说就应该很高兴嘛，有一个人肯传福音。可是我的第一个反应是我去请我的人事部门我 check 一下，我说这个员工是谁，他的工作表现好吗？
OK， 是是，
他的工作表现好吗？他在同事们当中是一个受大家这个看重的一个同事吗？很快调回来说，我非常惊讶哈，他那个时候到我公司还不到一年啊，几个月的时间哈。那后来我才知道是他是我们公司每一公司新人进来以后，满三个月以后，我们就有一个新人奖，就是表现的最好的新人奖啊，他是那个新人奖的得主。新人奖必须要是主管肯定，然后客户也肯定啊，他同事们基本上也觉得很好啊。我一看一听是这个事情，我就比较安心了啊。以后我约他来谈话，我知道他的信仰各方面什么都很好，他的教会也是一个很鼓励在职场上做见证的一个地方。所以当他开始安排这个感恩节的聚会的时候呢，我只是默默的协助他。这位小姑娘，这位小姐妹哈，竟然写了 email 出来哈，邀请她的上面的各级主管啊，在而且就提醒她是利用中午休息的时间借了公司的会议室，没有用到上班的时间，特别聚会请大家来哈。来了以后哈，我从头到尾只是应她的邀，我鼓励跟她一起去。我去了以后，她安排那个聚会哈，安排的非常特别。她只是说，她说我到这个公司来哈，我到公司来哈，这么觉得我很喜欢这个公司，然后我得到很多人的帮助哈，我很想要借一个机会来感谢大家。刚好今天又是感恩节，也许大家也跟我一样，也想要感谢一下我们公司里面的人。然后她就开始一一的感谢。 他做了很漂亮的 PowerPoint， 很有趣。他从哪里开始感谢呢？他就是从我们公司哈，从我们公司首页的那个伯伯开始感谢。
嗯嗯
，OK， 他说因为我加班的时候，那他在那里，我觉得很安心。他每次帮我们检查了，所有门窗关好。后来他在为我们的总机小姐感谢啊，为我们的秘书支持他感谢。OK， 我就觉得哎，他在很有意思，然后他又接下来又去感谢所有的 IT 人员哈，所以因为他们提供电脑资源服务，我才能够这样做。然后再下来，开始感谢他的同事们啊，他那我们互相在一起很愉悦，我们然后开始感谢他的主管啊，那一级一级主管，到了最后，他竟然开始感谢他，我也要感谢我们的大家长白博士，因为他带领我们，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企业文化。讲到这啊，他才开始请我说几句话啊，那我才开始进来啊。而且他预备了一些卡片啊，所以他这样预备的点，就是他预备一些卡片，都是他自己制作的卡片，上面都是祝福的话啊。我一看哈啊，正面是一看有一半的话都是圣经的话，只是他不引圣经几章几节。OK， 然后他说：“哎，我想谢谢大家，有一个祝福的卡片送给大家。”最后结束的时候哈，他竟然说哈。他竟然说，那我想今天在结束的时候哈，那我想要感谢上帝哈，那我来一起那个来为大家做一个祝福，一起来感谢上帝好吗？我们可不可以，大家可不可以跟我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哈？澳美耶，澳美是不吃这一套的，可是竟然会议室里面哈，听出了很愉悦的那个好的声音，好啊的声音，然后他就做一个祷告。其实那一天呢，他的教会的传道人是来了。他的教会男就是打扮的像澳美人一样，穿的很体面，很漂亮，坐在会议室最后面，一句话都不说哈，默默的在那里为他祷告。我觉得是上帝给我的一个礼物哈，就是说我看到他做的这件事情呢，那我想，哎呀，很多人可能是生平第一次经历过一个好像有基督信仰风味的这么一个 gathering 啊，可那个 gathering 给大家的感觉非常好。后来很多人跟我说啊，这个聚会很特别，很好哎，好，所以我想说的是，并不是只是因为你的地位很低啊，你就不能有影响力。我只是想举几个例子，但是你要有影响力，你一定要有一点本事，一定要有赢得一点这个人们对你的信任，赢得一点人们对你的尊重，甚或人们觉得你对他们是很有帮助的一个人啊，你才会有影响力。好，所以我讲我一再的说，我们不管去看约瑟也好，看但以理也好，看以斯帖也好，看尼西米也好，啊，看以斯拉好了，以斯拉是传道人，他们都是在所在那个外邦之地哈，先建立起来了人们对他们的信任，先为人们提出了很多的贡献，真正的有价值的贡献，然后人们相信他们，肯定他们，然后他们才能起来啊，起来发挥他们的影响力。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以上的节目内容是由世界华服中心所制作的《使命门徒》。职场的影响力不仅在于关键时刻，更重要的是平日的生活。由内而外的生活神学，才能让人看见基督徒真实的生命面貌。即使你在公司或者是企业里面担任小小的职务，位分不高，你仍旧能够发挥影响力，让人在你的身上看见基督的荣美。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愿神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工，我们手所做的工，愿神坚立。下回相约在主里，
在主里欢喜快乐。在主里欢喜快乐，耶稣赐我喜乐，我要欢喜快乐。在主里欢喜快乐，在主里欢喜快乐，靠主力量，因此我要欢喜快乐。在主里欢喜快乐，在主里欢喜快乐，耶稣赐我喜乐，我要欢喜快乐。在主里欢喜快乐，在主里欢喜快乐，靠主里。